那我就先说说那个从八十起修还有六十这怎么回事啊，是吧？
嗯，
我们上节课可能有师兄不止一个呀，啊，他们有这样的疑惑。我们新中心与禅宗同是从无相下手，从第八识上下手。我们如果不从第八识上下手，我们还没地方下手，那就是妄想转起来了。我们说了第八识，它就是在迷的佛性里边有无明有惑，而第八识含有能觉的这部分。通过这个我们能觉的这个智慧来认识本来，转把第八识能转成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本来嘛，要认识我们的根本嘛，啊，我们通过这个怎么能够认识这个法身呢？怎么能认识我们本有的，就是像佛说的一样，常乐我净，就是我们的根本智了，怎么有这个种智呢？这个大家要知道，我说这因为我们重复好多次了这个地方。哎，你学佛就要按，就是看佛的自见是什么。哎，我们说这两节课为什么要重复上一节课，就是我感觉到好多师兄弟修了三年了，他也没有找得像，就是没有契入，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佛见，要有大手印的见中，要有大手印自见啊。这个是什么呀？就不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生灭有无相对待的这些见解能所之见，这一定是绝语言超思维。我记得有些师兄很聪明啊，我说不思善不思恶，正当这么时。善恶是我们凡夫，是我们大家容易犯的错误。对错，对错，有无，不是生了就是灭了，这是我们的常见。凡夫他是落于两边的，落于两边，落于对待。不思善，不思恶，停，在你善恶分别这个时候，停，一念不生。我喊你，你听到了吧？我敲下桌子，你听到了吧？不断念，一念不生，并没有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的本体，就是我们本有的清净，就是我们的根本那个体啊。你能认识它，你就有了总的种智，就是有了这个智慧。要能认识我们这个无相的心体，就有了智慧。可是我们认识的我这一会儿我知道，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了，被什么遮盖了，你知道吧？就被那些习气啊，那些惯习，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的那个串习啊，它给遮盖了。还刚能够离开能说，刚能离开有相，能够离相而认识本体。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们这儿是从无相上下手的呀，我们这儿没东西啊，对不对？你没捞个东西，一念不生，你说你认了，那也是相；你说你没认，那你更是那个无明，无明缠绕。这个时候，当你能够清楚、清爽、明白、畅销无疑的能够承担，原来什么也没有啊！我执着的东西，我执着了，它才会起妄见，才会有，这都是我们的妄知的缘故。但你这个认识了心体，还只是在法身边呐。在就像上师说， 你这个大宝藏，你开了门往里看了一下，你那个宝藏里边还藏着很多灰尘呢，还没有除呢。哎，那这个时候还会对景生心的，就是说你那个历史那个不那个六十的那个妄想那个执着啊，他这个习气啊还是有的。所以说即使你明白了，你承担了，你不疑了，但是人人都有串习，串啊一串两串的串，哎呀一个念头起来都能串一堆。那有早期刚一睡醒你就发现一个念头，你不理它它就没了，你要理你这一天可能就跟着这一个念头转起来了啊。那我们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能够有，就是我们有了法身体性智这个总的智慧，我们就有办法下手除习。如果说我们不能认识本来，那你就是智妄呗，对智妄想呗，对智妄念嘛，啊，那你只能这样啊。我们只能学着做观照，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种智，有了这个法身体性智，有了这个智慧，直到是一念不生，我刚有念起，便应觉察，就是不能随着他跑啊，也不助张他，也不压住他，不让他起这个妄念，也不随着他而去作为，知道吧？要一念不生啊。我就记得，我就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你看看人家过去禅师，人家做功夫啊，我就知道大家肯定上师看过上师的开示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说围山扬山，大家都知道啊，从西过东，从东过西，就是说围山那个时候，围山呢，他当时。就称自己是一头老姑牛水姑牛啊，就是他说他对他那个下边的弟子说，他说老生百年去向山下禅月家做一水姑牛啊，对，那就是说你都是大祖师了，你以后怎么办呀，你到哪儿去啊，他说我就到山下的禅月家做一个那个水姑牛去，意思就是说我就到我现在的师祖家做一头牛啊，而且你不信吗，我还一左肋下写五个字儿，微三生某甲，我到时候验证这个事儿，是吧，他这就是你知道这个过去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大祖师他敢于说这句话，他是确实是人家的心境啊，这说明什么呢，可以向异类中行，可以向异类中行，我们光能顺不能逆，对不对，那就是能入佛不能入魔，那不行啊，那你看呢，我记得还有一个，我就想告诉你，有一个叫刘铁魔的尼斯，我曾经给那些有的师兄弟说过这个事儿。铁墨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墨都是石墨，不，这有一个铁墨在世了，他就是唐代有一个尼师，姓刘，就是说这个尼师呀，他是机锋俊俏，俊俏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太滑了，太就是转噜噜的转的飞，那什么不利依法，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刘铁墨。这个刘铁魔他距离微山那个地方啊不远的地方，他离微山那个地方他十里地，大概十里的地方他接了一个小庵，他就弄了个茅草庵在那住，但有时候他一起拜谒这个微山灵佑禅师啊，他也是他的法师啊，就他弟子了，这个我就记得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他曾参谒就是拜谒过这个紫湖立中禅师，当时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公案 啊，那个公案，这个公案它可以传，就是在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他们当时的拙劣。这个我就想说，这个你看她是个女流之辈，那是你眼瞎，对吧？万摩四其为女流，你不要认为她是个女流，在本性份上说话啊，此泥就是这个泥是九掺和合，一号铁磨啊，谁都磨不过她，就是说她的疾风凌厉嘛啊，就是她原来就是她过去他也没事儿，他就去给跟这个韦三过个招，过招精彩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刘铁磨有一天到韦三去了，韦三一看见他就说老子牛，就是意思是哎老母牛你来了啊，一见他的面就给他这样骂骂咧咧的，就说啊老母牛你来了。因为这个韦三他不是自称他那个要到山下做一头水姑牛嘛，所以你是老母牛啊，你来了。那你看这个时候说你来了都有落处了，我认为啊他就有落处了。还有来去说佛性啊，哪有来去，对吧？那个谁啊，那个叫尼斯吧啊，那个铁墨就说哎呀，那这你说我来了，我暂且不表，哎，我来问你，问韦三祖师，说来日台山有大会斋，和尚你还去吗？你说我来，我说你去吗？啊，就是说韦三跟那个五台山呐、啊，五台山有大会斋，大会斋就是说有一般有千人以上的那个大的斋会。啊，那个听说那说的有点奇啊，就是说这千人斋，就是五台山千人斋里必定有成道之人啊，就是说是这个斋会它不是一般的啊，就是说那个韦三你去吗？来台山有那个什么大会斋，和尚你还去不去啊？说韦三你去不去啊？你说我来了你还去不去啊？又一个上当的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刘就是说这个韦三说老子牛你来了，大家都听出来了，落雨来就落到来到这个地方，就不是就转不是转噜噜的呀，他故意这么射一击嘛啊，来试他。那个谁那个铁磨就说那台山有大灾会你去吗？你看他俩一来一去，哎，要我们说，那我明天就去，明天就有这个大灾会，你就再去，好，就是那个路途遥远，都千，就是几千里地，一千多里地，当时还是步行，怎么去啊？那我们肯定就没招了嘛，就没招了。那你看这个谁，这个韦三和尚，放生卧。我不取做出放生便倒，你看看，我不搭你，我去不去？我现在把你来去都给截断，我放生卧嘛，我不动，啊，截断来去，现放生卧。那你看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那啥的，嗯，那这样子。那要放生去拿那个你会不会落到这个沉静的死水里啊？你看看这儿啊，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到这儿搭不出来，你不死到那儿吗？死到那儿你不成死水一潭了吗？啊，那你韦三县放生我这个地方一表截断两头，截断来去，哎，那这个时候。如果墨这个铁磨要不回他，那就败了啊！那即使你截断两头，也奈何我不得，你没法奈何我。哎，你放生我不动，我变出，你看他的招数，我变出，摸变出，啊，就是回护不放，我不能落于 我哑巴了，我落到这个什么这个死水这个地方，不能啥，没有活路了。不是，你握着不动，我抽，哎，一下子就是他俩一来一回是表法呢，是表不住相呢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我就记得，哎呦，这个刘铁魔他可厉害了，这是他和维森的对话，很简单，他问他来吗？哎，老自牛你来了，他不打他，我回你一句，有大灾，有那个什么呀，大就是那个千生之灾，你去吗？来去回他一句，然后这个谁啊？这个维三放声便道，我不动，我截断你两头，什么来去，对吧？你截断。这个来去，你现不动，我便出。你看，这活不活着嘛？啊，我不能死在你的座下，语言之下，这个就是视线这个维森和这个刘铁魔，他俩的这个疾风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说到这儿，你就可能大家能够听出一点这个法的味道，嗯，就是还有一个。和这个刘铁魔他很有名的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刘铁魔有一次去访问有一个叫紫湖的老和尚，紫湖说，紫湖老和尚问，哎，你他一见刘铁魔他就说，摸不是你是刘铁魔吗？你就是刘铁魔吗？他就这么问，那个刘铁魔就说，哎，不敢。刘铁魔答他不敢，这还是平常语呢，我们能听得懂。哎，那子湖就问，你是磨磨盘的磨，你是左转呢还是右转呢？哎，这就是一个陷阱嘛。啊，说你这个铁魔平时运转的时候朝左转呢还是朝右转？那我们师兄说，哎呀，右绕三匝最吉祥，我们认右绕，对吧？落在右边。落在一边啊，有的师兄说，不，我左转转顺了，我用这个方便，我左转，你看又落在左边。那这个时候刘铁魔哪会上这个当啊？他刚说你左转右转，那个刘铁魔就说，哎呀，和尚你莫颠倒，说什么左右呢？他搭完和尚莫颠倒，紫湖便答，你还说我颠倒，是你颠倒，是我颠倒啊！你一个莫，你还左转右转，让大家那个落于妄想啊！还有左转右转，我打的就是你那个紫湖啊，就说我打的就是你是个磨盘，你让大家那个什么呀？会生这个妄念，是左转右转啊、这样子，我们就说。我们站在本心份上，哪有什么左转和右转呀？哪有左右啊？哪有左右啊？要落在这里边吗？这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要超语言，绝思维，超一切对待，你才能够获得根本，才能有这个，根本的智慧。有了根本智，这就是我们从无相下手。你说也不左转，也不右转。他不转吗？他转碌碌的，他那个心分左右吗？你的心分左分右吗？你那个体分左分右吗？分来去吗？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你看，时时处处都要不能上当。就我们这个能够承担得起，就是说时时在本心份上说话呀。在这上头接。就是跟与人那个对当啊，是不是？那这个有了这个智慧，我们这个就是从无相下手，从根本呐 啊，我们从这个第八识上下手，知道吧？它是无形无相嘛啊，你这样下手怎么下？我刚才讲了，你要有这个大手印剑呀，这佛剑呀，你要有这个剑。你要有这个剑，就刚才我们说那个磨盘是左转右转，那不落左右的那是什么呀？铁磨是个 是个人吗？这个铁墨不是你的心吗？不是比喻他的心吗？这个心它有左右吗？时时刻刻要不着相啊，这个就是从无相下手啊，有了这个智慧才能转。但是我当然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六祖大师说，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修道时先从六七十上下手来修。如果是修道嘛，你如果说是盲修瞎练，那是另扯啊。修道你就得知道道，道眼通明啊，你才能下手出习气呢。出习气就是在习气就是着相嘛啊，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着相嘛，着相的那个习惯嘛。说到习气，那就是从不能，就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直气根本质，哎，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根本质，我们才能出习气。第六、第七是让下手，这就是我们禅宗和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就是在除习气的份儿上说，刚有念起，便应觉察啊，不随着这个妄念牵流嘛啊，还是这要做这个功夫嘛，还要做。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你就对峙啊，那就是以妄自妄了。啊，那就这样。我们现在说是修道，说明你道是什么呀？大家都明白啊，对吧？我们从第六、第七世上下手来修，这个修是无修之修。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刚一有了这个大圆满界、大手印界，我们也能，刚才我举了个公案，我们也直到哎，能应该时时刻刻能够当下弃入，能够时时保任，这么说吧，时时保他，保我们的真心。如果你没有认识真心，你保什么呀？你没法保。这个才保任这个过程，无修之修才是修道呢，才是修道呢。怎么修？先从第六、第七十上下手来修，六七十、六十。分别蠢动就是嫉妒嘛啊，就是刚有念起就想分别嫉妒，就想落在思维里、语义里、相对里、分别里、有无里，就想这样，因为你习惯了嘛啊。就是说熟识法身呀，熟知法身，熟识法身，生熟的熟，识认识的识，熟识法身，这个就是让我们熟识法身的呀，所以你不要迷。我们说六七十在修因中转为妙观察之事，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你已经认识本来，你在修无修之修，这个因中在修中，那只要是修，这个修就是因。这个修就是无修之修，这个因在这个无修之修这个因中转，就可以转为妙观察智，因为你前面已经认识什么是道了啊，你不糊涂了，只不过习气使然，有时候还会那什么，还会走着呀，这个就需要保任嘛啊，这就六七十中修因中转为妙观察智，然后不分别执取啦，那个第七识也就清净下来，化为平等性质了。等这个第六识、第七识都安稳了，都就是我们这个第八识里边都剩了这个解脱种子，大愿力，佛见等等，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大圆净智。不是，我们的第八识就转为大圆净智了，和这个成所作智了，也就是说它可以发挥它限量的作用了。我们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啊。所以你知道周哪下手吧， 有的打2000座的也不知道从哪下手，贵在师德。就是说你说珍贵的是知见，佛的知见，然后进入，然后保人，然后出席，在六七十上下手，最后都成净的种子了，那就转为大圆净智和这个成熟者智啊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样说完以后大家是不是清楚一点了啊。李华你还有疑吗？
魏老师，您就是讲的非常清楚了，然后很……
我不知道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吧。
刚才那个公案，那公案听的真是挺刺激的，我们跟古人真是差得太远了。
有时间我们也可以，没事的可以试，可以下去歇歇。因为我看了刘铁磨，对呀，我们也是女的，就是尼斯啊，他这个他跟 V 三对档啊， V 三你看都是祖师啊，他毫不逊色，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心。一弄你说铁磨，他就认为铁磨就是个磨盘的，你是石磨的，我是铁磨，我比你厉害，我比你转的云，我转噜噜的，实际上都是比心的，容易迷惑。好，这是上节课的问题，我们又说了一点。
我回来再听一下录音。今天这个开示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把它剪成小话题，就是小话题，这个师兄们应该都可以听。现在
挺好玩的，
说那边人很多，那边有120多个人，加上我们这儿40多个人，今天在现场呢有160-170个人，可能大家都听到了这段开示。
不管的，
非常精
彩。好吧，那我们开始我们的。
好的，老师，我继续接着上节课，接着读。
好。
所以我们的七识一转就平等了，一切是非人我都平等。一切对峙都平等，平等平等，一切一切都平等，就悟彻大道了。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它就由妄想分别弄是非得失，而变为圆妙的观察一切事物与正确处理之智慧。例如这事如何做才好，那人怎么安排才合理，对一个坏人又应该怎样转化他，使他转坏为好，转凡成圣等等。妙观察智是清清爽爽，不动不摇，限量而比量，比量而限量，限量是称其量而显形，不加分别，比量就要比较一下是好还是坏，是长还是短，是是还是非。正到此智，虽明辨是非得失，而无爱嗔取舍，虽平等处理一切事物，而不是不知是非长短，所以是大智用。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眼看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历境，乃成所作智的作用。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学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翻几番讲到这个怎么才能够就从无相上下手，才能够悟道啊，这样子才不亏你今生今世来这个世界做一番功夫，能够认识本来，能够了脱生死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大手印之剑嘛， 啊，顿顿妄念，自行现前。这个我们接着说，这个是什么呀？说我看来啊，所有的法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之所以不平等，是第七识作怪。这个第七识我们上一回讲了，恒审思量啊，恒审思量，日月二六时中，他都不停的执着有我有我，我要往里边搬运东西。第六识分别好了，分别取舍，那有消息了赶快传给第七识，马上凌厉的很，一会儿都不停，不是凌厉的很，第七识恒审呢，就是所谓的负责的很，就是说他就是在这儿做这个工作，就是恒执有我啊，把这所有的东西，这样的种子好的坏的都搬运到第八识里边去。如果说我们能够归元，能够归于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都就是这个大我啊，这个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大我，这一切虚空尽虚空变法界的事事物物，一切一切，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这不平等吗？如果要站在我们凡夫份上，是以为这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是我起了个我见，恒久的执着这个有我有我所啊，那就不平等。我们说的是悟道呀，站在我们的本性份上，法住法位，山河大地有情无情，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一切不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吗？这不平等吗？都很平等吗？啊，这就是一切一切是一切一切，哎呀，不管哪一类众生有情无情，它都是法住法位，都是我们自信啊，都是我们自信啊。那你还分什么高下呢？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不平等，那就是你自己我执嘛。所以我们打气要打死这个第七识，不让他作怪。下面就说，所以我们的七识一转就平等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刚才回答大家那个问题的时候，七识一转就平等了，为什么它平等了？你都清楚了，为什么七识能转？第六识不分别支取了啊，这个第七识歇下来了，没有东西传给他了。传给他都是解脱种子，那行了，那这都是解脱之因，那都是都就是说，在这个七识这儿，他歇下心来，歇下来，他一转，他就是平等了。实际上，你知道吧？人一旦认识本来，彻悟本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了这个智慧了，他就有了这个平等的智慧了。第六识已经可以显那个妙用妙观察智了，他都可以有这个智慧了，只是还有那个习气啊，他有时候不全，不能这个淋漓尽致的就把这个妙用啊发挥出来，显现出来，把我们这个佛性的本具的这个妙用啊显现出来，这就是初习嘛。那我们七识一转，这个时候就平等了。悟道的时候就已经你都知道了，哎呀，原来我自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平等了。一切是非人我都平等，一切对峙都平等，那是原来你认为的有对峙啊，平等一切都平等，就悟彻大道了。这个就是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就是当你那个能所顿断的时候，自性朗然现前，就是说我们这个灵知大觉性就是独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智慧了。你说咋有的？这个长生智慧本来就具足的呀，本来就是有的呀，那个六祖不是说了吗？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就有这个呀，能生这个智慧他就有啊， 这个平等平等，一切一切都平等，就悟彻达到了。转第六十位妙观照之，他就有妄想分别弄的弄死，哎，这咋回事？他就由妄想分别弄是非得失，而变成圆妙的观察一切事物与正确处理之智慧了。这个就是本句的，本句的你那个一物之间那个能所顿时打破啊，就是对能所的执着顿时打破，消运无疑啊，就啊。嗯，比如这事如何做才好，那人怎么安排才合理，对一个坏人又应该怎样转化他，使他转坏为好，转凡成圣，这都是妙用啊，这就妙用了。那你不像原来，对你来讲这个坏人你认为他会伤害你，你现在一转，转成平等性质，这个坏人也是那正好和你有缘，对吧？正好善观机缘，就你了解他，你不用这个欲钩牵他，让他入佛智，还要错过机会吗？所以这个坏人跟你有这个缘，你他这个缘在哪儿，你就应该，你就又就有这样的智慧来转化他，他既然就是你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那你就有转化他的一个机会啊。有的就是比如说还不是一生一世呢，跟着转，对吧？他还有这样的呢，对吧？使他转好，转坏为好，转凡成圣。那这个原来我们的事儿做不好，都是因为有一己之见，一己。就是有这个一个那个利己之见啊，这个事儿就是有贪嗔痴慢疑妄啊，有这些东西，所以你那个事儿才做不好嘛啊，人际关系也搞不好，是你心里边有东西啊。你现在不仅是好人，他觉得跟你合拍，而坏人他跟你，他也觉得你跟你，他相信你啊，所以你有转他的机会，也有转好人的机会啊。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妙观察智是清清爽爽的，不动不摇啊。妙观察智是清清爽爽的，不动不摇。那这肯定是呀，这是我们本性啊，本具的。他本心，这个心他本来是不动不摇。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妄起一念，认为有我，有我所，所以他，你妄动嘛，你产生了无明，你有妄动嘛，妄动他就有动摇啊，有来去啊，有增减啊，等等，有相对啊，等等，这个不动不摇是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这个灵知，他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啊，限量而比量，限量而比量，我们先看限量而比量，比量而限量。啊，我们先看这点，限量而比量。我们说限量，限量，我们上一次说了，真正的限量，真的限量，限量，我们能证到的，我们这个本性啊，它这个限量是指不受幻象、错觉，就是错误的觉受啊，这个等等的影响啊。这个时候未加入概念分别。这个他为就是没有这个这个意识分别的这个作用啊，没有加入概念分别的作用，是直接的，比如说耳能听声。大家想一想，耳听声的时候不产生这个妄知妄觉的时候，耳听声就是我们本性文性啊，就是文性啊。眼见色，你试试。你眼睛建设的时候，你建设的时候，你还考虑我哪只眼看见那个东西了？不可能吧？眼建设就是直觉，就是直接呀、直接的限量。我说的意思，这个地方耳闻声没有起妄情的时候、妄见的时候，眼建设也同样 这个地方没有概念，没有分别思维，没有这种这种这个缠绕啊，这就是直接的作用。哎，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限量是这个意思啊啊，限量就是我看啊，限量而比量，限量而比量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的是限量，比量它就不一样喽，它比量它可以善观察，妙观察，它是不是？它可以，它不是说，我见性了，我就观察人的智慧，也不知道它是好坏啦，它不可能啊！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啊？你不会啊，这就是比量啊，是不是？限量而比量，限量而比量，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了？正在奇妙用啊。我限量而比量，就我们具足了这个，这刚才我们什么耳闻声啊、眼闻色呀、啊，这都是限量而比量。它在起妙用的时候，它是观察的事物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并不像我们过去没有认识本心之前而生，比如说我见那个恶人，我产生厌离他。我讨厌他，我远离他，我离他越远越好，是这种心理，生怕我上他的当，是这样子。但是限量而比量，他是说你这事儿，你对他观察的非常清晰，但是不生心厌之心，也没有看见他有多么厌，就是看见他不生厌烦，也不生欣喜，哎，不是。不讨厌他吧，一开始，然后你令他能够令他入佛智的时候，你也不生欣喜之心啊，就没有新鲜心厌之心啊，没有对待，哎，那就是我们再说一句，就是说能够善分别而无阻，就有了这个智慧了啊，这个就是限量而比量啊，这个限量比量啊，比量而限量，比量而限量是说。我们做一切事儿都不粘着，不粘然，做一切事儿都在本位上，不要被事儿做了去，这叫遇事无心。遇事无心，这是不是限量啊？这就是限量啊！我们就是我们做一切事儿，做事儿不要思考，不要怎么样，不要，比如说我们盖大楼，不要绘图纸。不要那个哪个地方该安窗户该安门，哪个是卫生间，都很清晰啊，就是一切都很清晰。但是做一切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遇事无心，不会被事情做了去啊。那这个我们就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起了妄见。起了妄见，嫉妒分别，指的就是比如我们起贪嗔痴慢疑这些粗的妄见，还有很细的呀，还有很细的啊，那这就不是限量啊，这就不是限量，你嫉妒分别，那就是妄见啦，那就是随妄想跑啦。我们现在说限量而比量，它是起妙用了。限量我们认识了，就是我们承担了我们的自心，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眼能看耳能闻，它都是我们的限量嘛，这个量你知道是啥吧，这个量它是分别嫉妒，比如说有形象，有大小，有内外，有什么，它这个你像耳闻声音，它有大小，但是我们不着呀，不执着呀，不执着啊，限量而比量啊，那比如说我们眼见色，知道那是红花黄色的花，但是没有爱染之心，没有这个呀，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妄见，没有嫉妒分别，那就这就是妙用，这就是妙用，比量限量刚才说了，就是做一切事都在本位上，我们不要被事儿粘染了去，限量是称其量而显形，不加分别的，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 限量是称其量而显形的，不加分别，就是我们刚才解释了什么是限量啊，眼见色，耳闻声，是不是？你不是我看见一朵红色的花，比如说我看见一朵花啊，我就是一。我见这个花的时候，我还考虑一下，是我这个眼球见呀，是我这个眼珠见，还是哪儿眼睛哪一部分见？是心见，是直觉，是直觉的，是限量啊，没有加以分别。比量就是要比较一下好坏，是长是短，是还是非，哎。比量也是我们刚才说善分别而无助养，还是这样啊？啊，比量不是说我们正道了就傻了，世间人的智，世间人的那个，那种做事的那种智慧我们就不具有了，有啊，观察的更清楚了，不一样的就是不粘着了，哎。你也知道长，你也知道短，你只要知道是，也知道非，这是比量。限量不是，限量我们就说体啊，我们说体。正道此字，虽明辨是非得失，而无爱嗔取舍。这个就是正道和不正道的它的区别，它平等嘛啊。说到第七，正道平等性质。他虽然明辨是非得失，但没有爱嗔取舍，他平等了，虽平等处理一切事物，而不是不知是非长短，所以是大智用。这个我们都有在我们就这个修行过程中，不说多吧，一百座我们就应该就是能够体验，就是道验，有道验，能够就是说在这个能够契合无相的这个时候，这个所具有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都有了，你都知道那个粗烦恼，那个原来那个执着那个劲儿，是不是？我们刚一上座的时候五分钟打坐都难过的要命了，对吧？后来就不是了，哎，一百座了那就更不是了，哎。更有甚者，就是一百座可以彻底豁开正眼的也有啊，也有啊，但是这个宝刃和这个正道啊，它不太一样。你可以顿悟，但是这个习，它人和人不一样啊，对吧？这个除习不是一时半会儿能除得完的啊，就是这个习惯。上师说呢，那个大圆净智可能不是此生。就是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够完成的这个事儿，嗯，是大智用，大家知道了。转前五十未成所作之，转前五十未成所作之，眼看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历境，乃成所作之的作用。那我刚才说了，眼看色绝对和原来不一样，哎，你唯有真心能够识一切相，成妙用啊！啊，那眼见色的时候，就是心，就像我们现在说话吧，你还考虑耳朵听见的声音？你不会考虑，就耳闻嘛，耳听到的声音，谁能听的？我们坏就坏在忘记分别啊，就是那个测度啊啊，眼看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历境，都是直接的，乃成所作字的作用啊。我看这一段大概就这样，好。
好。我们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四大智，都靠法界体性智的作用。法界体性智在大手印里称为法身体性智，它是根本智。瑜伽见宗，见是知见，瑜伽是相应，即心相应法。大手印就是叫你实施相应，即凡夫与佛相应，自心与虚空相应，所谓印空、印水、 印尼也，时时刻刻相应即是瑜伽，瑜伽见宗，就是指时时与本来自性相应的知见。有请韦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刚才最前头我们看刚开始上课说转第六识啊，刚才我们说是转第七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就是还有那个限量比量，我们说了一下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我们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也就是前面说前面所讲的四大智，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四大智，根本智，除了根本智，它有四大智啊，都靠法界体性智的作用，就是靠我们那个悟道能所顿断，灵认识我们的真心。有了这个根本的这个种智，哎，才能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第八识为这个大圆净智，前五识为成熟智智。这个妙用逐渐逐渐开启了啊，都具有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切一切的这个妙用都是靠法界体性智来作用的啊。法界体性智在大手印里称为法身体性智，哎，换个词儿嘛啊。它是根本智，我们说这个根本智就是真正的智慧，是你认识本来，你去你的心开意解了，你契入了法身啊，你与法身相应，你与佛的这个大智慧，就是你与法身你与佛的这个般若智慧，你与这个法界体性智这个相应啊，你认识了，你就是有了根本智，这个根本智就是真智，啊，也就是，哎呀，你说这个根本智它本来就有，你要不认识它，它就不发挥不了作用啊。你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迷的时候，第八识里边它有觉悟的这一部分，有般若智慧的这个，有能成佛觉悟的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能够认识法身。哎，我们能够认识法身的时候，就具有了智慧。它同时的，哎，随着我们习气的进出，这个智慧逐渐逐渐圆满嘛。啊，这个就是真智。一开始我们学的祖师开示，它是知见。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自己能所伤亡的时候，认识我们的法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的智慧了。哎，不是书本上，就是说事儿来了真管用，就是逆境顺境来了真管用啊，就能够不起心厌之心，就有这个用啊。也就是说，那个烦恼确实能够转罪，转为菩提。哎，因为烦恼菩提都是你的本体的显现呀，啊，你要能认识根本的时候，就烦恼起来了，也是我自心显现。你这一个念头，你这一就是你心这么一想，这就是智慧啊，那个烦恼就消了，啊，所以这个根本智是最重要的啊。一切见中，见是知见，一切是相应。那和佛之见相应了啊，那这个就是瑜伽之见了，自即心相应法。我们现在学佛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凡夫的心和佛相应啊，这个法，这不就是相应吗啊。大手印就是让你时时相应，时时刻刻相应，保任嘛，这才是修道，你知道吧，这才是无修之修，这才是保任啊。即这个时时相应，即凡夫与佛心相应，凡夫与佛相应，自心与虚空相应， 啊，你能所顿断的时候，有了根本字，那就是凡夫与佛心，佛的心，佛心啊，和这个根本啊，这个心体相应啊，啊，自心与虚空相应，你自心它无形无相啊，亮如虚空，说个虚空我觉得都有点那啥，它无形无相啊，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自心与虚空相应，那所谓应空应水应泥，这个里边解释很多，我觉得解释好的我们还是这么说，比如说我们与虚空相应，我们自心与虚空来比，我们的心就如同虚空一样，这个虚空容一切有情无情，容一切山河大地，容一切草木丛林，容一切有情，是吧，它可以容一切啊，容纳一切的时候，他这个自心他是如如不动的呀，他也没增他也没减，他还是他的虚空的原体，对吧，这就是应空啊，应空，你自心像这个虚空一样啊，这样子比，那你想想，他虽然就是他能容一切，但是他不爱空，他不爱，无爱于空啊，它还是空啊，对不对，就比如说印水，我的天，前面提了印水，我们自心与水比，我们都和自心与水比，水无方说，它欲圆则圆，欲方则方，欲长则长，欲短则短，就是说欲宽则宽，欲窄则窄，哎，它这个水怎么样都行，深也行，浅也行，什么都个玉什么样，它就成什么样，都毫无痕迹，好没有样啊啊！我说这个印泥，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好啊。我认为就是那这个泥，大家看，哎呀，这泥不就是尘土吗？尘土为泥嘛啊，那这个粘土为金。我们一说佛尊贵的，你自己分别的那个尊和卑，那就错了，是吧？我们说他尊贵，就是这个土它本身就是尊，就是金呐、它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对吧？所以粘土为金呐、虽然是尘，它可以顺手拈来，它是妙用啊、它是真谛，它是可以的呀。天地万物都是我的心，都是我自信的显现，所以这个彻悟本来的大祖师，他可以拈泥为金，祖师不是我们那个佛祖拈花微笑，拈花微笑可以啊，拈花微笑啊，那就是说真谛之法啊，说真谛之法，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拈一根草可以做丈六金身呀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印泥，你认为这个泥好像是不好，或者是尘是肮脏，或者是怎么样，那就不对了，对吧？所以上师说，你看所谓印泥印空印水印泥，那是说我们要与佛心相应，要与虚空相应，要像印水印泥印空一样啊。这所有的说这些都是来表示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心它有什么样啊，它没有什么样，但是它可以显妙地，它可以显这个彰显它的妙用啊，时时刻刻相应即于前啊，于前见中就是指时时与本来自性相应的之见，哎，也就是说哎呀，开示悟入佛之见，你时时都不要忘了根本，时时都不要忘了根本，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你遇到泥也好，水也好，空也好，那都是我欲心啊，都是我们的心啊，是吧？哦，好，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学。
六，不识自性，修法无益。如不识此而修， 则是为离心之作用，即有为之见，与自性大圆满道悬隔，不得无修光明轮。假如不认识自己的妙心，没有正确的知见，不知从佛性起修，而着相向外求取，那就没有离开妄心的作用，那就是有为的邪见，那与自性大圆满道风马牛不相及，得不到无修光明轮。自性大圆满就是佛性本自具足，本来圆满，并非从取而有，从修而生。无修光明轮就是佛性本来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具足一切妙用，能起万千变化。光明轮不是修出来的，而是自心本具的。所以说道不属修，而属悟，悟道即醒悟明白，契入真心，恢复本来，就是在修法时于一念断处吼的一声正悟本真。悟后要不要修？要修，因为无始以来的我法二执还在，还不能开发大神用，需将这二执消尽，才能彻证本源。那么怎么修啊？这要看个人的习染轻重，而用不同的方法，但最好是无修之修，用观照的方法。大手印的方法是，当妄念一起，就呸的一声，将妄念喝断，从而保护真心。但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念佛、持咒等。当妄念起时，就念阿弥陀佛，或持一句咒语，不跟妄念走，将妄念转化，同样可以保护真心。更或当妄念起时，凛然一觉，一切化空，妄念也就歇下来了。所以要得到无修光明轮，需明证这妙明真心之后才行。假如不明白什么是真心，那就得不到了。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再接着学第六。第五是大手印之见，顿断妄念，自性现前。这是我们首先学佛，就是修道嘛。修道你要知道什么是道，是吧？这个修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道，你没法下手进入这个修行。这你知道吧？悟道才堪谈修行呢。我们说的修行是走这儿，修道是从这儿开始的。那你前头那都是盲修瞎练啊，他是这样子。哎，但是我们有一点要说明，盲修瞎练也很珍贵啊。没有那个盲修瞎练，你还没法认识真心呢。哎呀，那一开始学的，一头雾水。哎呀，这可能把佛比喻是个神看，哎。异能，具有异能，具有什么呀？玄妙，具有什么很多功能啊？有事儿都可以求，对吧？你都把佛都认为，就那个知见不到的时候，你可能把佛认为的很，就是你心里边那个高大那个尊贵，和我们认为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说你本来人人具足，这个如来智慧德相。他肯定不这么想，他觉得佛是高贵的，尊贵的，是怎么样的啊？他心里边有一个对佛的祈求啊，结果佛菩萨成了你自己家的怎么样用人了？哎，用着了就求，用着就去求，用着就去燃上香，念叨，求一番，都这样啊。说我们现在有了正知见。我们学习，通过学习主持开始，有了正知见，把你原来的那些邪妄之见啊，通通的给它泯灭掉啊，就修正过来。哎，认识我们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的话，你修法不会获得就是了脱生死的这个结果的啊，不可能出离六道轮回的啊。这就说，紧接着就说。哎，能够认识本顿断妄念，自性现前。如果不认识自性，修法无一，哎，那就不叫学佛，那叫心外求法。 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嗯，我们再接着看啊，如不失此修，如不失自性而修，你不认识本性而修啊，则是为利心之作用。哎，就是说你若不认识真心，哎，你就是从来没有离开妄心，你没离心之作用嘛，你那个妄心的作用嘛啊，我们的本心是了不可得的，哎，是无有一物的，是依法不立的，哎，是妙用无穷的。你看你要没有离开你那个妄心的作用，你就体验不到它的作用，而即有为之见，你还有那些错误的之见，对吧？哎，欲自性大圆满，欲自性大圆满道玄格，不得无修光明论。就是说你不认识自心，你欲自性大圆满这个道是玄格的呢，相隔也可能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啊，也不得无修光明轮。我们再往下看，什么叫无修光明轮啊？什么叫大圆满道？那就是认识自心嘛啊。假如不认识自己的妙心，没有正确的自见，如果你没有测见真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正确的自见，你始终站在你认为的，就是或者凡夫见，或者是声闻，或者是这个缘觉，或者是菩萨，或者是其他的外道之见，是吧？那你就是始终不是佛见啊，没有正确的自见，不知从佛性起修，这一点你明白吧？我们首先要认识本心，方可谈修道。哎，你不知从佛性起修，你不认识佛性，你没法下手修行啊，你为解脱嘛啊，你也起不了妙用。而着相向外求取，那就没有离开妄心的作用。如果我们刚起一念，甚至求佛求菩萨向外求取，那也没有离开妄心的作用啊，这是一样啊，有求即是妄啊啊。那有师兄说，那我们心中心是不是也有愿力啊？也有告诉你那是解脱的大愿。如这虽然它是不是这个这个妙心啊啊，不是妙体，不是这个那个啥，但是你缺了这个工具是认识不了真心的。啊，你缺了大愿，缺了祖师这些开示，你想一步就现在立刻马上相应可以啊，但是你自己不是做不到嘛，还是需要有这个方法呀，有什么修正自见这个过程啊，有愿力啊，有什么打坐的窍诀妙等等嘛，观照啊什么等等，对吧？心念耳闻啊等等，这个方法呢是离不开的啊，就是有为，我们也得这样走啊。通过这个有为，这就是船嘛，坐这个船啊，通过有为能达到无为啊，那就没有离开妄心的作用，那就是有为的邪见。那欲自性大圆满道，风马牛不相及。那给你说，如果是立了邪见，向外求取。那就是欲大圆满道，风马牛不相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有为的邪见啊，与我们这个自信啊毫不相干啊！你要想见到，那不可能啊！你不离妄心，不离开向外求取之心，你即使用百倍的，就是比我们更那个什么意义，就是更那个更，比如说苦修啊、苦恨啊，是不是？做到极端呐、啊，什么等等吧，啊，也就是欲自心也不得丝毫利益，因为你偏离了这个佛的见，你不具足，你不具有，哎，你没有认识真心，这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师兄说，哎，我认识。呀、yeah, 有啊，有我们的师兄弟有，就这拍拍胸脯就毫不含糊的就说了，就是 就是满含佛性，你亲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要亲自有了这个道验，你才说这句话，哎，才在世上能够有功用啊！你说否则的话，你肯定不行啊，遇事儿你就不行了。你是我看佛说的，我也说，那能行吗？嗯，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那个济资和尚嘛，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个头陀啊，那个济资和尚，我记得是谁呀？他有他的师父讲法，哎，谁来了他都是一举他那个手指头，让人一看什么是佛，一举。那后来他师父外出了，那剩这个小徒弟，他的侍者吧，好像他的侍者，哎，他是他师父也不在，他那人家也来问法。他穿着僧衣，他是小和尚，师父，人家也来问法，什么是佛，他也一举，那这两个同时都在举，那个道心是不一样的呀，哎，他一举，他都不知道举的是啥，举的就是手指头，那他师父那可不是呀，他师父是个明白人，哎。是他师父肯定知道，一举着说能动的是什么，能举着这是什么，他师父知道，徒弟不知道，也在举，那就肯定不一样啊。所以那样子修啊，那是学得的，那有些学上师说那样永远得不到无修光明论啊。这个自性大圆满就是佛性本自具足，自性大圆满就是佛性本自具足，这个我们都知道，本来圆满并非从取而有啊，从修而生啊，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我们刚才说能所证断彻证我们的本心，但是我们有习气，这个习气它障住了你这个自信的本自圆满的这个妙用啊，它发挥啊啊。我们再看，不是从修而生，也并不是取来的，取来它就有的啊，它是本来就有的啊，本来就具足了一切妙用，具足了一切这个智慧，这个无修光明轮就是佛性本来的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是说你的心呐、彻透无余，你看我们的心。原来就在这个锁在我们这个一腔这个血肉之躯里，锁在再大一点，放大一点，我的孩子，啊，我的爱人是吧？我的父母，你父母还远一点，你的孩子才近呢，对吧？你这个心你看多小，说平等性质就是化一切，有情无情的这个法法都是平等的呀。都是平等的，你说这是不是光明无量啊？不是说我们就像是太阳光是吧？那这个是一方面，这个我们说的是自信光明啊，自信光明，彻头无余，毫无障碍，这个光明，自信的光明啊，这个光明无量。你想想，我们不说那个，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师，三代主师顺逆无极是吧？那个，从那个大禹祖师，开山祖师和这个二祖凯定中祖，还有三祖的这个吉利弘化，你看他们那个心大到什么程度，是吧？你这个比嘛，那个大心它就是光明的，如果有阴暗，有贪嗔痴慢疑，那就是阴暗，对不对？这个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佛性本来是光明无量的，它是通透无比的，它是法法平等的，哎，它这个是具一切妙用的啊，它本来是无增无减的，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光明，它就跟这个我们原有的认识，哎呀，太阳光、月亮光、灯光什么，那这个就太局限了。 啊，说我们的心遍一切处，照十方国，是吧？你看这个心量广大呀，怎么照啊？你知道怎么照啊？千处有求，千处祈求，千处应，它不就是照吗？十方国呀，像观世音菩萨，他这个什么大慈大悲，对吧？像千处祈求，千处应，它不是照吗？啊，你一祈求或者呼我名字，呼我名号，我即相应，啊。这佛菩萨他都有这么大，都是有这样的愿力啊。他的心是无形无相的，可以遍照一切的啊，是光明无量的啊。跟我们原来的理解的那个有形象的光明啊、无量啊、造十方国，他这个意义，我说的这个是凭我自己的那个啥，应该比这还广大，还是智慧超群啊。你要记住一切妙用，能起千变万化，能起万千变化。光明轮不是修出来的，而是自心本具的。你不要，你看无修光明轮就是佛性本来的光明无量。我们刚才说了，你的智慧是不是光明啊？你那个大智慧是不是光明啊？你那个根本智是不是总的光明啊？它是无量的呀，它这个智慧是无量无边的呀，光明轮不是修出来的，而是自心本具的，只要我们把自心的那些肮脏的东西、执着的东西，这个毛病改了，那这一切妙用也如同佛一样啊，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道不属修而属悟。所以如果说你的见上有问题，或者是起心而修，就是说心外求法，有一念支撑着你，那都属于向外求取啊，那属于那就不属于修行啊。所以说我们前面说修道，修道，修道，你要知道什么是道，对吧？但是这个呢，可以于刹那之间明白，怎么明白？就是用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言语啊，还有祖师的开示呀，来熏习我们呀，还有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用功啊，自心用功，怎么斩除妄想，怎么观照，怎么心耳闻，做呀，这么做呀，对吧？突然就这样坐着，你知道吧？你那个妄想执着。他那个东西啊，就是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薄，越薄薄，最后那根丝断了，啪，就能说双亡了啊，也就是说悟道了，是吧？悟道即醒悟，悟道是突然明白了，这个原本就有的醒悟啊，就是明白了，就跟做了个梦醒了啊，明白契入真心。哎呀，这个你自心打扫干净了，能所伤亡，就我们念咒念咒念念念，咒也没了，心也不见了，再做，能所伤亡，契入真心，恢复本来，就是在修法时，欲一念断处，呼低声，正悟本真，就是说突然。正悟本真，突然没有时间，没有一个我一分钟的等个一分钟半分钟，他不是突然就这样子，猛的，正悟本真。哎呀，悟后要不要修？哎呀，上师说要修啊，现在的人更是要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正悟本真，正悟本体，就是理上明白。了了见惑，还有更进一步要了失惑，还要修啊，要修，就是刚才我们说从第六识上开始下手，在这个除习气的这个份上说，要从六识七识上下手，要修，要把它转成大圆净智，到最后如如不动啊，大圆净智，忽来忽现，汉来现， 它这个就是，还有我们前五识，它就都成为限量啊。因为五识以来的我法二知还在，还不能开发大四六，就执着有我，执着有法。好，就是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我们用功用到了能所顿断，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现前，跟你说每个人都到这儿。就我们刚才一开始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就是一个方便是吧，讲的公案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觉得你那个心呐、啊、能够契入，契入那一下，但是后边还有啊，无私以来的我法二知还在，还有执着有法，嗯，不可能啊，你得来的不容易啊，对吧？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堕在了光明之相上呀，这个可是宝贝啊，这个不能丢啊！你不知道你这个得的这个东西，必定要失去。用了几天，用不了一会儿就没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你认了个光影嘛？或者说落一剑上，哎呀，原来平常心是道哈。他并没有落入光影，但是他落入这个了啊。这个还是法执呀，还要再除。所以我说，哎呀，有时候我说。你那个执事妄想松动了一下啊，哎，无私以来的我法二知还在呢，还不能开发大神用，哎，须将这二知消尽，才能彻证本源，才能彻证本源。哎，就是你那些妙用还没有显现的，你的心里还有肮脏，还有堵塞的那些东西的习气啊，那么怎么修？这要看个人的习染轻重，而不用不同的方法，但最好是无修之修。如果说这个无修之修是告诉你，它本来就是无修之修，它本来就是没东西啊，这个没东西你修什么修啊？你自心它本来清净了，嗯，它本无增减，它本无生灭，哎，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修的吗？不是啊，他本来就是这样，你突然醒悟了，他就是这样的。啥时候又想一起念，你可小心着点儿，赶快停。不是说对景生心吗？你要妄念一起，哎，马上临觉，哎，一临觉完了还有吗？没有啊，什么也没有，一临觉就完事儿了。无修嘛，无修之修嘛，不是一令觉我还保持一会儿这个没有念头的啥，那你这不是又落一层了吗？对吧？我们是说无修之修，本来就没事儿，又找事儿了，然后让他回归无事儿。哎，整天没事儿才好呢。哎，这就是无修之修。哎，那有的师兄弟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哎呀，那我好不容易我千辛万苦弄了一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哎，我可要保住这个光明体啊，我要保，你知道吧，这光明体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它不是你保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你不放心啊，你一天不见一会儿不见他，你可能心里又慌慌了，我是不是没悟到啊，等等，你看妄想又来了啊。所以我们说有这个无修，你要体会它，嗯，什么时候没事儿，通体没事儿，不可得，又有事儿了，那就忘失了呗，忘失了又回到不可得，哎，这样才无修之修嘛，啊，用观照的方法。就是妄念刚起。一令觉即空，空了怎么办？没事了嘛！啊，我们说这个空不是落在那个空相里，嗯，就用这种观照的方法，就说本来没事，观什么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大手印的方法是当妄念一起就呸的一声，将妄念喝断，从而保护真心。没有说真心啥样啊，它本来就无形无相嘛，啊，喝断即逝。但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说念佛、吃咒等等。比如说我们的习气泛起的时候，对镜又生心了，哎呀，又做不得那啥了，又没有那个清净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境了，心里又慌啊，那你吝也不行，吝觉也不行，哎呀，烦恼起来，那就是念佛吧，吃咒吧，甚至可以打坐呀，可以继续打坐啊。当妄念起时，就念阿弥陀佛或持一句咒语，不跟妄念走，将妄念转化。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就是如果说一直配不断的话，那就念咒语啊，念佛呀，同样可以保护自己。更或当妄念起时，令然一觉，一切化空，妄念歇下来了。所以要得到无修光明轮。刚才我们说妄念卸下来了，就得到无修光明轮了啊！续明正这妙明真心之后才行。假如不明白什么是真心，那就得不到了。差不多时间也到了。我们说这个无修光明轮，我们刚才讲的多一点哈，大家可以体会。就是彻透无余，顺逆无拘。毫无障碍，能够应一切缘，你看是不是都是通透的？他造十方国就是应一切缘嘛。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刚悟道的人就可以这样，他可以具一切妙用啊，他可以具诸一切妙用，能起千变万化，能起万千的变化啊。现在可能我们还不行。也连一个一声声，或者说连这个众生的机都关不准，连佛的这个教导都不能那个什么呀，变，就是说不能圆融啊，变通啊，更别说什么禅宗弟子啊，还有藏密的弟子啊，就是说他的核心啊，心髓的东西啊，哪一宗是什么样啊，我们原来都讲过。他们的要旨是什么，他们就比如说禅宗里边他有各有临集啊，有唯一，哎呀，这个有曹洞啊，是吧，等等，有各种接人的要旨，他都就是下手的方便他都不一样。他这个将来以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心能够站得稳了，都可以了解其他的，是吧，也接人的这些手段啊，作为方便之用，了解这个每一宗每一派的他的方便，他的接人的要旨，说不定你这个妙用它是无穷的呀，这个人他的这个妙用它是无穷的呀。如果说你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你看了以后你会误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差不多是不是到九点呀？我们是吧？
啊，是的，魏老师，非常感恩，今天真的好精彩，每一节课都非常的精彩。
好吧，好吧。
好的，老师辛苦。